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8年2月18日星期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商务部说，若钢铝产品被美国可以重税的话，中国必将进行报复。另外，国家利益杂志的文章说，为什么美中开战中国会输。另外，西藏最神圣的庙宇发生大火，当局呢继续封锁消息的细节。另外呢，莫斯科回应美国起诉俄罗斯干预总统大选问题。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上星期六对美国前一天公布的有关进口钢铁和铝产品的国家安全调查报告做出了强硬回应，称美国的这个调查报告毫无根据，并表示如果中国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必将进行报复措施。美国商务部星期五公布了有关进口钢铁和铝产品的国家安全调查报告，也就是所谓的232调查，认为进口钢铁和铝产品严重损害了美国的产业，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商务部建议川普总统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实施关税、配额等进口限制措施，包括对中国、俄罗斯、韩国、越南等国家进口的产品加关税。商务部长罗斯说，在外国进口的竞争之下，美国钢铁以及铝产品公司纷纷倒闭，而一些美军所需要的钢铁以及铝产品，现在美国各剩下一家，所以这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商务部建议对中国等国的进口钢铁的关税为 53%， 铝材为 23.6%。中国商务部的官方网站星期六发布了贸易救济调查局局长王鹤军的回应。王鹤军说，美国进口的钢铁和铝产品大多数是民用的中低端产品。在调查当中，欧盟、加拿大、俄罗斯、中国等均向美方证明其向美国出口的钢铁和铝产品并未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他说，美国已经对大多数进口钢铁和铝产品采取了上百起的双反措施，已经对国内产品提供了过度的保护。他威胁说，如果川普总统最终的决定影响到中国的利益，中国必将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自己的权利。川普总统在收到商务部的建议后，可以全部采纳或者修改之后付诸实施，也可以不采取任何的行动。在另外一方面，美国颇有影响的一名战略专家称，尽管中国有不少世界上堪称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但若中美交战，中国并没有胜算。美国的《国家利益》杂志星期五在其网站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为什么美中开战中国会输》的文章说，中国输不输，输在武器装备上，而是败在所谓的软件上。这篇文章的作者，该杂志执行主编卡奇亚尼斯说，虽然中国的军力已经有了极大的提升，其武器库中包含第五代战机以及各种巡航导弹等可谓世界上一流的军火，但是他质疑中国能否在交战当中有效地使用上述这些武器，并且质疑中国军人的素质和训练。卡奇亚尼斯举例说，在2012年夏天的一次演习当中，一支解放军战略部队的士兵因吃不了原定在地下掩体里进行15天的实战演习而不断放假出来看电影、唱卡拉 OK， 甚至上级还得给他们安排文工团到本应是禁区的营地慰问演出。卡奇尼亚斯还指出，跟西方国家甚至台湾相比，中国并没有一支职业的军队，中国的军队是党军，军官都是党员，在连一级建有党支部，因此所有的指挥决策也都是由政治来决定的。 在另外一方面，被视为藏人最神圣殿堂的西藏大昭寺，2018年2月17日，也就是星期六下午，发生了大火。中国当局继续严密封锁这次火灾的消息。大昭寺所在的拉萨市已经进入火灾后的第二天，官方的《西藏日报》2月18日头版对火灾只字未提。星期六晚间11时许，新华社以快讯的形式用一句话报道了大昭寺4小时之前起火的消息，称寺庙局部起火，火灾被迅速扑灭，无人伤亡，而且周围一切秩序正常。报道呢没有附上任何的照片。虽然拥有1300年历史的大昭寺跟布达拉宫一起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而且最初由目击者传出的视频和照片显示，火势猛烈，火焰冲上了一座庙宇的顶部，但是官方媒体对火灾没有做更多的跟踪报道。大昭寺起火几个小时后，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在美国社交媒体推特上曾经用英文简单报道了这场火灾，使用的照片是蓝天白云衬托的大昭寺的资料照，之后也没有更多的跟进。与此同时，中国社交媒体上有关大昭寺火灾的评论、照片和视频被一律被当局屏蔽。自从1950年代以来，北京一直对西藏实施严密的管制，新闻媒体和外国访客不能够自由地进入西藏。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华盛顿外交关系协会星期五举办了一场座谈会，邀请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副主席、民主党议员谢安达讨论了朝鲜问题和所谓的通俄门调查等相关的议题。下面呢是有关的报道。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谢安达星期五在外交关系协会举办的座谈会上表示，在朝鲜问题的处理上，美国应向中国施加最大压力，才可能取得进展。谢安达指出，美国应与中国进行私下对话，表明若中国没有发挥其对朝鲜的巨大影响力，导致朝鲜出现不受控制的行为，美国将对中国采取行动。
这些行动包括大幅扩张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大幅提高我们在该区域的海军数目，以及实施激烈的二次制裁行动，这会对中国的银行造成冲击。我们应该清楚表明，为了保护美国和美国的盟友，我们不得不采取行动。这么一来，我相信中国会愿意做得更多。
谢安达表示，美国政府官员和日韩等盟友在此策略上若能持一致立场，将最大化美国施加中国的压力，进一步迫使朝鲜登上谈判桌。而在付出这些努力之前，美国不应考虑对朝鲜实施有限度的核攻击，否则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国家情报总监柯茨星期三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指出，俄罗斯通过网络行动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而2018年国会中期选举可能是下个目标。谢安达表示，目前还没有办法防堵俄罗斯的网络攻击，即使是受到严密保护的机构，也有被俄罗斯和中国黑客入侵的痕迹。谢安达强调，美国政府需要达成跨党派的共识，向外界表明美国拒绝任何外国势力的网络干预，但由于总统担心影响自己当选的合法性，对此没有明确表态，距离这个目标也更加遥远。另一方面，川普总统的前首席战略师班农星期四到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谢安达表示，班农只回答白宫事先以书面提出的25个问题，其他相关提问一概拒绝回应。谢安达说，白宫设计的问题具有误导性，而班农的回话更令议员无从得知实际情况。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很可能控告班农妨碍调查。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实在别无选择，为了让调查有所进展，只能考虑对他提出妨碍调查。另外，我怀疑有人告诉班农，现阶段不要正面回答任何问题，他们不会让班农被罚款或入狱，只希望尽可能拖延调查时间。
谢安达表示，其他相关人士和政府高级官员作证时，从来没有类似情况出现。白宫此次高调使用行政特权，很可能是自知无法控制班农，才采取这样的做法。美国之音许湘云、刘波，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把中国视为威胁其经济安全与价值观的战略竞争对手之际，他向中国借贷的债务也在急剧的攀升。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索恩伯格表示，欠了一个重大的战略竞争对手的债是有问题的，显然会使事情更为复杂化。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也认为，美国需要控制预算赤字，从而减少对中国所欠的债务。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的一些观察人士注意到，美国在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时候，似乎忽略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中国也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美国财政部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务总额达到 1.18 万亿美元，比一年前增加了1265亿美元，增幅为 13%， 年升幅创2010年以来最高。在过去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基本上一直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美国的盟友日本目前是美国的第二大债权国。美国一直有一种担心是，中国会把它拥有的美国债务当作对付美国的武器。现在，美国的对华战略发生重大转变，明确把中国视为威胁美国安全、经济和价值观的战略对手。有人因此质疑，美国在向中国借贷巨额债务的同时，又准备与中国进行对抗的做法是否是个问题。对此，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来自德州的共和党籍议员麦克·索恩伯里回答说
：“Well, it is always problematic.”
对你的重大战略竞争对手欠下债务，从来都是有问题的。它显然会增加复杂性。
不过，索恩伯里说，他不认为美中之间会不可避免的爆发战争，但是他同时也认为中国尊重实力。他说，美国新的国防预算案向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显示，美国会捍卫自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弗里德伯格认为，美国应该改变欠中国大量的钱的局面。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理想的情况是，我们不应当欠我们重大战略竞争者大量的债务，这是存在了相当一段时间的一个问题。这不是因为他们很容易利用这种情况可能给他们带来任何杠杆作用，而是因为至少有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我认为我们不受到这种情况的影响，会使我们处于更好的一个境地。
这位曾经担任过切尼副总统办公室政策研究室主任与国安事务副助理的中国问题专家表示，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如何减少对中国的债务。他说，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除了其他方面，我们必须控制我们的预算赤字，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而这会减少流向中国的资本，这给他们提供了大量的美元资产。
弗里德伯格星期四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就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作证时也表示，美国应对中国的一个长期战略包括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脆弱性，尤其是减少美国在经济方面易受制于中国的脆弱性，而减少美国对中国所欠的债务是其中之一。上个月，彭博新闻社有关中国想减持美国国债的报道引发了市场的恐慌。不过，中国当局后来否认了有关报道。投资人担心，如果中国减少购买美国国债，美国政府将不得不寻找其他的买主，而且也可能还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利息。但是，很多分析人士怀疑北京会在与美国的贸易争端中，把他持有的美国债务当作一个政治武器来使用。因为这种做法会在多方面引发反弹，包括影响全球的经济增长，以及损害中国自己的工业。购买美国国债被认为是相对安全的一种投资。在9月30日结束的2017财政年度，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达到6660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了800亿美元。这是2013年以来最大的预算赤字，也是有记录以来第六高的赤字。这个赤字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3.5%， 比上一年略有增加。美国之音记者丽雅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美中关系的另外一方面，北京大力扩张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在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上不断的部署军事设施之际，美军表示不会被中国的人工岛所吓倒。2月17日，美联社从正在访问菲律宾的美国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上发出报道说，在被问到中国建造的人工岛是否会制约美军活动的时候，美国海军军官霍金斯少校说，美军将继续在南中国海地区巡逻，在国际法所允许的任何地方进行这样的巡逻。霍金斯海军少校说，在过去的70年里，美国海军在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域进行例行的巡逻，以促进地区安全，确保对亚洲和美国至关重要的贸易不受阻碍。美国海军邀请了一批记者参观卡尔文森号，而且呢，也在卡尔文森号在南中国海巡逻的时候，用飞机将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内阁的一些官员和记者送上了这艘服役了35年的航空母舰参观。华盛顿对南中国海没有主权声索，也对提出相互冲突的主权声索国不选边站。华盛顿的一贯立场是主张争议国家遵循国际法和国际惯例，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争端。对南中国海全部或者部分海域提出主权声索的国家包括中国、菲律宾、越南、台湾、马来西亚以及文莱。另外呢，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2月15日就中国军事现代化对美国在印度和太平洋地区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力举行了听证会。参加听证的有关专家说，中国军事现代化影响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国家安全利益，美国国会呢应该考虑将中国指定为美国最大的外交和国防挑战。有关这个方面的动向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来的报道。
他在这个一天呢，基本上有三大板块，第一个就是说美国中国进行这个军事改革现代化和军事改革的这个目的是什么？那么与会的专家就说呢，这个改革的首要目的是习近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巩固权力，然后呢要确保这个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中国共产党以及他本人的绝对的忠诚。然后呢他还说，当然如果改革成功的话，那么这个困扰中国军队几十年的这个控制还有那个指挥包括行动力不足的这些问题呢也会得到改善。那么第二个板块呢主要是讲的五大这个军种的改革。我们知道这个大致的框架就是说他要削减陆军，然后加强海军和空军，然后还增设了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但在听证会上的那个专家们对每个军种要发展哪一种武器，正在发展哪一种武器都有详细的这个介绍哈。然后他们认为呢，就是说中国将来就是说跟邻国的冲突呢，主要是出现在海军和空军方面。那第三个呢，就是说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对美国的这个在印太地区的利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是的，那刚才你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今天那天听证会的三个非常大的板块、那么具体的提炼，那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对美国的这个印太地区到底有哪些主要的影响？
那个专家们也是要从三个方面说。第一个就是从中国的军事能力来说的，那个《检视防务周刊》的执行总监呢，他叫泰特努尔金。然后呢，他就是从这个中国的军事能力上面来说，他就说中国的海上的反介入和那个区域拒止能力，然后中国的力量投射能力，以及中国对全新技术革命的应用，那这些方面呢，都给美国将来的这个在太平洋的军力产生了威胁。我们首先来听听他的说法。
这些技术把它们放在一起或是单个看来，都对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和心理优势构成了真正的强大的甚至是紧迫的威胁。
他就说，就是这些以海上为那个中心的一个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的发展呢，使中国更能够更好地管理自己的近海，将来呢也会发展到更广阔的区域，也就是西太平洋地区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中国的力量投射，他主要是说中国现在就是说不仅能够把自己的这个，他在中国在海外建立了一个军事基地就在吉布提，然后呢在印度洋地区也经常的是派这个军力到那个地方的印度洋地区的港口。他说这样的一个能力的发展呢，就中国原来只是为了就是说
组剧组美国美国在那个西太平洋的军力。那现在呢，很显然他们已经把这个军力投射到这个西太平洋之外的地方。然后中国还他还说这个在人工智能方面，那中国的这个发展呢已经成为就是说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个发展中心了。
嗯，那我们刚才谈到这个中国军事现代化对于印太地区的影响，那么这次听证会有没有谈到美国是否会担心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对他亚洲的盟友有什么样的影响？
哦，对了，对，在讲盟友之前还忘掉讲了，就是说长期战略集团的主席呢叫杰奎琳蒂尔，他就强调，就中国就是说。中国对美国的另外一个影响呢，是中国和美国是个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一个国家，而且中国现在正在扩张，然后呢，并且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那这样呢，对美国就有很大的威胁。那么，首先也是听他来说一下。
我先声明我的基本观点，那就是意识形态上与我们敌对的修正主义和扩张主义大国，都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构成最大的威胁。而中国已被证明就是这样一个在意识形态上对我们有敌意的修正主义和扩张主义大国。
对，他就是在说，他就说中国呢，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军事重组和改革都是为了中国创造一个战略空间，一旦这样的战略空间得逞之后呢，中国就会向就是说国外去输出他们的制度和这个准则，那这样呢将来就是说会影响美国的繁荣和自由。对，然后讲到这个盟友的关系呢，
对
他就是这么说的，说亚洲虽然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呢，就是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中心那个国际项目的一个主任，他叫那个凯瑟琳·希克斯，他在作证的时候呢，他就说过去十年中国这个军力的增长和经济能力的增长确实是影响了美国与亚太的盟友和伙伴的关系，但是呢有一点现在可以肯定，就是说中国的军力是非常不友好的，那么亚洲的国家呢就是希望把中国把美国保留在亚洲来平衡这个在就中国的力量，所以从这个情况下，从这个状态来说呢，就是说，亚太国家的盟友和那个伙伴是希望，就是说把美国留在那里，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怎么说来着？就是说，让美国能够就平衡中国，然后呢又说到就是说，美国的盟友对美国现在的这个就。关于亚洲的这个战略包括那个澳大利亚就是说奥巴马时代的这个亚洲再平衡战略到现在的这个川普总统的大国战略，那么亚洲的盟友都是非常欢迎的。然后这个希克斯呢他还说的，就说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和伙伴这个网络是美国的重心，如果这个网络强大的话，那么中国要成为一个强国来影响这个亚洲国家集体利益的这个能力呢会有限制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起诉一批俄罗斯公民和公司干预了2016年美国的总统大选，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一名被称为普京大厨的亲克里姆林宫的财阀。他创建的所谓五毛工厂影响网络民意，他所资助的私人武装公司最近在叙利亚有数百人丧生。但俄罗斯对美国的起诉不屑一顾。下面呢，请听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调查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美国特别检察官以及一个大陪审团，2月16日宣布起诉13名俄罗斯公民和3家俄罗斯公司。美国同时要求按照有关程序把被起诉的这批俄罗斯人引渡到美国受审。这批被起诉的俄罗斯人中最出名的是普京总统的亲信亲克里姆林宫财阀普里格人。普里格人专门雇佣大量的五毛和水军在网络上发帖影响民意，他所创建的五毛公司从2013年起越来越引人关注。美国这次起诉的几家俄罗斯公司都由普里格人创办或是由他持有公司的主要股份，这些公司都同五毛公司有关，或是为这些五毛公司提供技术和财务等方面的支援。这次被起诉的其他人都是普里格人的手下或是生意伙伴，许多人是普里格人五毛公司中的部门主管，他们中有的人负责网络民意分析， 有的人负责把帖子翻译成为英文，有的人负责把准备好的帖子传到网上，有的人负责创立假账号，也有的人负责提供技术支持。普里戈人的五毛公司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入侵乌克兰东部的行动中扮演过重要角色，被认为是俄罗斯针对对手发动混合战争中的一支关键力量。除了帮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干预美国大选外，普里戈人的五毛公司更在俄罗斯国内积极活动，影响民意，支持普京。普里戈人的五毛公司总部设在他的家乡圣彼得堡，当地的活动人士萨夫丘克曾经撰写过许多文章和报告，揭露过克里姆林宫控制的这些五毛工厂的黑幕，为此他专门打入普里戈人五毛公司内部工作过一段时间。萨夫丘克说，他曾经所在的部门负责国内，他说普里戈人所雇佣的职业五毛们在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网站上发帖评论，五毛们在注册了假账户后，有时扮演观点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在网上彼此争论，以此提高真实性，尽管这两个人的办公桌可能相邻靠在一起。萨夫丘克说，普里戈人五毛公司内部气氛紧张、诡异、神秘。他说，公司里的气氛给人一种极其机密，在从事某种重要工作的感觉，公司里的所有人都有一种恐惧感。普里戈人还被称作普京的大厨或是克里姆林宫大厨，他因为帮助俄罗斯官方主办各种高级宴会闻名，在许多宴会上，普里戈人亲自为普京端饭上菜。俄罗斯媒体说，1961年出生的普里戈人与普京是同乡，但在苏联时代，普里戈人的人生道路却非常不顺利。1979年，普里戈人18岁时，他因为盗窃罪被列宁格勒市的一家法院判处有期徒刑，缓期执行。两年之后的1981年，当地的另一家法院指控普里戈人斗殴、诈骗以及引诱未成年少女从事性服务，他因此被判处12年徒刑。但他出狱之后赶上了苏联解体，90年代为普里戈人的人生起飞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普里戈人先在圣彼得堡的街头卖热狗，然后开餐馆，到90年代中期时，他的餐馆已经成为当地的主要饭店之一，而普京当时在圣彼得堡市政府中主管外事工作。普京曾到普里戈人的餐馆中欢庆自己的生日，在普京的引荐下，当时到圣彼得堡访问的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的元首也曾到普里戈人的餐馆中就餐。同政府高官所建立的密切关系导致普里戈人的餐饮生意越做越大，他后来同俄罗斯军方签订巨额合同，负责为俄军士兵提供餐饮服务。接下来，普里戈人把生意的触角扩展到了其他领域，其中包括新闻传媒。他开始组建网络媒体和新闻通讯社，接下来又创办了五毛公司。普里戈人几年前开始资助俄罗斯的著名私人武装公司瓦格涅尔，这家私人武装公司由俄罗斯三大情报机构之一的俄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下属的特种部队少校军官乌特金创办。从事私人武装和雇佣兵在俄罗斯属于非法，但由于瓦格涅尔的特殊背景以及克里姆林宫更方便利用私人武装从事一些活动，这使这家公司的业务越来越大。瓦格涅尔的武装人员积极参与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东部的行动，当战事紧张时，这些武装人员亲自操枪上前线，其余时间则作为教官训练亲俄的乌克兰东部的民兵武装。有报道说，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政权与普里戈人达成了交易协议，普里戈人获得了叙利亚一批油田的开采和经营权，这些油田的产量能占叙利亚全国油田产量的四分之一。主要由瓦格涅尔武装人员所组成的军队2月7日在叙利亚曾经试图夺取库尔德人控制的油田和炼油厂，结果遭到了美军的空袭和炮击。路透社的最新报道说，普里戈人资助的私人武装伤亡人数超过300人， 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几家军医院中挤满了来自叙利亚的伤兵。前国家杜马议员阿尔克斯尼斯调查后认为，瓦格涅尔私人武装公司有334人被打死。一些非官方的俄罗斯独立媒体和记者曾经试图撰写调查有关普里格人的文章，但有的记者曾经被跟踪，也有的人被殴打。针对美国的起诉，普里格人说，他对此一点也不感到伤心。如果美国人想看见恶魔，那就让他们来看吧。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说，美国的起诉指控非常荒谬。外长拉夫罗夫则拒绝对此更多评论。拉夫罗夫说，暂时还看不到事实证据，其余的都是无聊闲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英国媒体报道说，在美国政府准备对中国展开严厉贸易制裁之际，包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中方高层近期秘密地会见了美国驻中国大使，加紧游说活动，希望避免贸易战。有分析表示，中国似乎更愿意妥协，以避免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下面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的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2月14日援引多个消息人士报道，习近平前中纪委书记外传极有可能今年3月担任国家副主席的王岐山，最近几周曾秘密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极力游说美方以扭转中美对抗和开打贸易战的趋势。而习近平的经济智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则是定于14日当天与美大使会面。刘鹤近年来一直帮助主导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决策，今年1月代表习近平出席达沃斯经济论坛年会。此前中共19大晋身政治局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已于2月8到9日访问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和川普总统会晤，商讨的其中一个主要议题便是如何建立一个公平与互惠的经贸关系。金融时报表示，中共领导层接连出面与川普政府接触，反映出当局对当前中美经贸问题的担心程度。外界普遍注意到，据信是习近平政治盟友的前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19大后退出党职后，上个月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引发王岐山将重返政坛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推测。而官媒是2月13日公布中央领导看望老同志的老同志名单中没有王岐山，表明他没有退休，令熟悉经贸议题的王岐山将帮助习近平处理中美关系的传说越发明朗。中国问题专家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室高级研究员杨中美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中美之间近期的频繁接触表明，中国还不想与美国陷入一场贸易战，极力希望通过游说加以避免。他说，
都是强调中国人谁不想打贸易战，打贸易战的话当然是两败俱伤，但是对中国来说就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挫折感，对习近平的政权决定产生了一定负面的影响，所以他是会组织这样一个中美贸易战的。
杨中美还表示，他相信中美双方不会展开大规模的贸易战，双方会有所妥协，而其中中国更愿意妥协的意愿会强一些。他说，
我觉得中美还可能打不起来，中国方面会接受妥协，他们也没有这个这么大的底气打下去，因为打下去对美国的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中美可能会继续妥协，中国方面的妥协的意愿更强一点。
英国的金融时报也报道，中国方面接连派高官与美国接触的努力，表明中共领导层多有忧虑，这可能从侧面反映中国经济环境不是非常乐观，中国的底气不太足。 据报道，动用301条款调查已成为美国对中国庞大的贸易顺差发起贸易制裁行动的核心手段，将会导致美国推出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投资法规和关税制裁。美国总统川普2月13日与美国国会议员商讨时表示，在考虑综合运用关税和配额等方式，防止廉价进口商品严重削弱美国的铝和钢铁厂商。川普抱怨说，美国重建了中国，用中国从美国赚到的钱。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是两则短新闻。俄罗斯政府反驳美国指控多名俄罗斯人干预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称这些指控胡言乱语。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月17日在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质疑美国的有关证据，称这些指控是西方国家恐俄症的一部分。美国的这项指控是这次讨论全球安全面临更大威胁的慕尼黑会议笼罩在紧张气氛之中。与会的许多安全问题专家说，大量的证据显示俄罗斯试图操纵社交媒体以干预美国的大选。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在会议上说，美国已经学会了如何反击这种干预。他说，美国将揭露并且反击那些使用网络、社交媒体和其他手段散布虚假信息、从事颠覆和间谍活动的人。年度慕尼黑安全会议的目的是让盟友和对手聚集在一起，通过对话化解冲突。从朝鲜半岛到中东，还有冷战时期的老对手再次进行较量。慕尼黑会议的与会者明显感到，目前这个世界正在变得更加危险。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国公开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并非是美国自身的选择，而是国际安全形势变化带来的必然结果。马蒂斯2月17日在出席北约防长会议后返回美国的途中被记者问到，美国决定公开称中国和俄罗斯是战略竞争对手时，是否考虑过这样带来的风险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军事竞赛。马蒂斯回答说，公开表明竞争关系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和俄罗斯。马蒂斯说，将竞争关系公开化的行动是中国将南中国海的岛礁变成了军事哨所。在欧洲，将竞争关系公开化的行动是俄罗斯越境侵占克里米亚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支持分离主义分子造成的。将竞争关系公开化的行动是俄罗斯干预了我们的选举，或者是法国的选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经济新闻方面，美国商务部最近发表报告，建议呢对世界各国进口的钢铁跟铝产品加重税，而对中国、俄罗斯、越南、韩国等国家更会处以重税。具体如何实施，正在等候川普总统的最终决定。此外呢，由穆勒检察官率领的一个特别调查小组起诉了13名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俄罗斯人。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今天早上呢，美国的商务部发布了一份报告，叫做232号报告。那在当中呢，是针对这个进口到美国的铝还有这个钢铁呢，来做这个所谓的研究报告。那么发现呢，有好多的国家可能导致了这个所谓的倾销，所以导致美国的这个钢铁还有铝的这个产业没有办法生存下去。那么在这个报告当中呢，将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对这些的钢铁还有铝来增加关税。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之前在他的国安策略当中就提到了所谓的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那么今天早上呢，商务部长罗斯在给记者做的背景简报会上也提到了，他说呢，因为这个外国的这些钢铁还有铝的这个竞争，导致了美国的这相关厂商纷纷的倒闭，没有办法这个竞争下去。那么现在美军所需要的一些铝跟钢铁的一些材料呢，都在美 美国只剩下一家公司在做了，所以他认为这个是影响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那么在简报会上呢，罗斯商务部长就提出了说，商务部将会建议川普总统应该来实施的新税率。那这个新税率是说，美国将对世界各国，不管是哪个国家，只要你是出口到美国来的钢铁呢，将征收24%的关税，而在铝方面呢，将征收7.7%的关税。而以某些国家呢，这个罗斯认为说，因为他们的情节特别的严重，所以还要再增加加重课税。那如果是在加重课税的部分，我们看到在钢铁的话，以下这些国家将会被课53%的这个进口关税。这些国家包括了中国、巴西、哥斯达黎加、埃及、韩国、俄罗斯、南非、泰国、越南、土耳其、马来西亚，还有印度。那么在铝方面呢，以下的这些国家会被征收23.6%的关税，他们包括了中国、俄罗斯、香港、委内瑞拉，还有越南。那么现在呢，这份报告已经提交到白宫了，这个建议书。那么川普总统呢，可以决定是说，他可以完全依照这个建议书当中的税率，或是制裁的，或者是加重关税的国家而直接来实施，或者是他可以选择部分性的来实施，或是调整这个税率，或者川普总统可以决定完全不理这一份建议报告，不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对于说这样子实施下去之后，像是53%的这样很重的关税呢，是否会引发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战？尤其是这一次的这个加重关税的目标，不止像中国、俄罗斯，甚至包括像韩国这样子的友邦、土耳其这样子的友邦都被列入这个国家之内。那么对此呢，这个商务部长罗斯则是说呢，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国家都已经在实施保护性的关税了。例如说汽车的关税呢，美国是2.5%，欧盟是10%，而中国是25%，所以他并不担心这样的关税加重实施下去之后，会导致他们再度的再提升更高的保护性的关税。那我们刚才提到呢，像是俄罗斯方面有被这个加重关税的一个倾向，同时呢，俄罗斯也有最新的进展，这个所谓的涉俄调查。那么就在今天呢，美国的司法部的这个才公布了说，由穆勒检察官率领的特别调查小组起诉了13名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俄罗斯人。司法部认为呢，这十三名的俄罗斯人以及3个俄罗斯的团体试图干预美国选举以及政治过程。那我们知道呢，上个星期美国的情报部门的首长在国会听证的时候也说到了，俄罗斯正在试图干预今年底的2018年的国会大选。那么在司法部记者会上呢，司法部的副部长罗森斯坦也说，俄罗斯假装是美国人，利用互联网对美国民众进行信息战，来影响美国的选举。我们来看一下罗森斯坦今天怎么说。
In July of 2016, more than 80 employees.
2016年7月，该公司超过8名员工被委任翻译项目，其中2名被告据称于2014年前往美国，为其影响美国的活动收集情报。为了隐藏他们在俄罗斯发起的活动，据称被告在美国境内的计算机服务器上购买了空间，以建立虚拟专用网络。据称被告使用该设施在脸书、Instagram、推特等社交媒体网络上建立了数百个账户，使这些账户看起来像是由位于美国的人控制。
Making it appear that those accounts were controlled by persons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是，罗森斯坦也说呢，根据调查，这些俄罗斯人还有这些组成的团体呢，他们所谓的这个计划就是叫做拉克塔计划。那么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呢，他们很早以前就已经是非常有预谋、有组织性的要来干预美国的总统大选。那么他得提到的几个例子，他说，例如说呢，他们发现在同一天就有这些俄罗斯人组织了这个支持川普总统，同时又是反对川普总统的活动。那意思就是要来扰乱美国的社会，并且影响公众对美国民主的信心。不过呢，也正如这个去年的这个美国的情报部门所说的，得出结论说，虽然俄罗斯试图干预大选，甚至呢，他们也曾经跟川普总统的竞选团队的这个竞选主任，还有他的儿子跟女婿，在川普大楼当中见过面了。不过，并没有证据显示他们的这个努力已经成功了影响到美国大选的结果。我们来看一下罗森斯坦今天的说法。
Now there is no allegation.
在起诉书中没有提到有任何美国人有意识参与这种非法活动，起诉书中没有说上述行为改变了2016年的选举。
是，那罗森斯坦最后是说呢， 今天公布这个起诉书之后，但是由穆勒检察官来率领的这所谓涉俄调查的特别调查仍会继续进行。他说呢，俄罗斯试图要来这个破坏美国人对民主的信心，绝对不能让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在这个司法部公布这一份这个起诉书之后呢，川普总统也在下午3点多的时候发表出他的这个声明。那在声明当中，他就是说啊，我们看看这个司法部的这个起诉书，则是证明了我绝对没有跟俄罗斯勾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参议院呢，目前正在就移民改革，特别是如何保护所谓追梦者的问题进行辩论。然而，截止到上星期四上午，就这个问题的辩论仍然远远没有结束。而与此同时呢，3月5日，追梦者身份失效的截止日期正在日渐临近，问题呢变得越来越紧迫。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国会议员们想要在本周结束前找到解决追梦者身份问题的方法，但是现在问题在于他们对于如何开始无法达成一致。
常识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只解决美国过时的移民政策中的一个问题，我们要处理根本问题。这包括补修移民法律体系当中破碎的部分。
参议院起草了一个议案，囊括边境安全、就业许可，以及改变美国移民数量，来换取对追梦者身份的肯定。然而，民主党人说，这些问题不在此次讨论的范围内。
我们这周并没有要讨论全面的移民改革，我们并不准备讨论美国法律体系下的各种签证，我们也不准备讨论市长或是警察如何履行职责。我们要保护追梦者，我们是在解决川普总统去年9月决定结束幼年入境暂缓递解计划后引起的危机。
然而，如果 DACA 受益者能够有机会获得公民身份，共和党人则要求调整其他方面的移民数量进行平衡。
在我们的移民体系中，有3/4的人都是因为有家人在美国而来到这个国家。现在的系统只是随机的选择，这完全没有根据我们的经济需要、经济增长或是经济安全来选择移民。
但是两党都不愿意给另一方取得政治胜利的机会。
我们不会让追梦者成为川普总统整个移民政纲的牺牲品。
温和派则推出涵盖范围较窄的两党议案，以加强边境安全作为保护追梦者的条件，这可能是取得进展的唯一方式。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参议院投票超过60票，这个议案在众议院的前景如何？如果议案在众议院能得到多数，那很好。可是真正的问题是，一个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会支持这个议案吗？
周四是国会进行一周休会前工作的最后一天，就议案达成妥协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继续呢，是有关移民改革的议题。美国国会正在协商移民改革法案，川普总统已表态支持其中的一个版本。不过，美国第一夫人的亲戚能够在美国居住，是否正式得利于川普总统要终结的所谓链式移民，则受到了关注。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另外一篇报道。
在开始讨论这个移民的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先来给大家带来一个最新的消息，也就是这个佛罗里达州发生了学校的枪击案。那么川普总统呢，他已经得知了这项消息，那并且呢，原本在今天打算在1点钟要举行的简报会，也因此延期到2点半、到3点、到4点，到最后呢，因为这个枪击案的关系，今天的白宫的新闻简报会而因此取消了。不过白宫发言人这个桑德斯就是发出这个声明，表示说呢，川普总统已经跟
根佛罗里达州的州长斯考特通过电话了，并且会提供联邦方面的救助来协助佛罗里达州来对付这个来应对这次的高中的枪击案。那么因此呢，说到今天虽然下午的新闻简报会是取消了，但是在今天的早上呢，却在白宫里面举行了一场这个关于移民的背景说明会简报会。那么在这个简报会上呢，有白宫的资深官员以及这个行政当局的官员出来说明。那么在今天早上呢，川普总统也透过白宫发出了一个声明来说明呢，他支持这个参议院当中的司法委员会主席格拉斯利的版本。那么这个声明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川普总统发出以下声明，支持格拉斯利主席的移民法案，该法案才刚公布，而且是基于白宫的移民架构，为了寻求负责任的移民改革，总统敦促参议员们投票支持格拉斯利法案，而且反对任何违反白宫四大支柱架构的立法，因为那将无法为美国人民提供安全以及繁荣。那么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这个白宫官员还有行政官员呢，在今天早上进行了一个背景的简报会当中呢，再次强调说，今天所有如果说国会通过的法案，不管是哪一个版本，只要当中没有这个所谓的白宫架构的四大支柱呢，川普总统都不会签署。那他同时又再度的强调所谓四大支柱的重要性，这四大支柱呢，第一个是要终结链式移民，还有边境的安全，停止绿卡抽签，还有同年低美者暂缓遣返法案，也是所谓的 DACA。 那么这个在简报会当中呢，也说了说这个格拉斯利法案呢，也修补了现行移民法当中的漏洞。那我们刚才讲到说，在这个背景简报会当中呢，白宫官员提到说，终结链式的移民将可以来这个将未来的移民呢，将会以所谓的核心家庭为主，也就是移民的本身，还有你自己的小孩作为移民的主体，那并不包括你移民自己的父母亲或者是你的兄弟姐妹。那么对此呢，这个就有白宫记者询问是说，第一夫人梅纳尼亚她的父母呢，目前我们看到他们虽然在自己的祖国斯洛文尼亚有房子，但是呢也常年的居住在纽约的川普大楼以及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那么到底他们现在是美国公民的身份，还是持有绿卡的身份呢？那么他们像川普总统要推动了这样子终结链式移民的法案，那未来像是梅纳尼亚第一夫人的父母亲这样的人是否会受到影响？那么对此呢，白宫官员则是表示说呢，他不会来讨论个别的个案，所以并不告诉大家说所谓梅纳尼亚的父母亲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身份。那不过呢，他只是说现在的移民法是1965年代的老的法案了，现在是2018年应该要出台新的移民法案。那同时呢，他们也表示说这个 MS-13 黑帮的危害性，认为说呢，移民的改革通过了之后，就可以杜绝 MS-13 黑帮对美国人民还有移民社区的危害。那对此呢，白宫官员也询问是说，如果说白宫官员的手上是否有所谓 MS-13 黑帮的这些人帮派分子的身份，他们这些人是不是本身都是非法移民，还是当中人是有持有绿卡者，或者甚至根本就是美国公民，那你透过移民改革根本就没有办法来解决 MS-13 黑帮的现象。那么对此呢，白宫官员表示说，他们的确没有全国性的一个确切的数字，但是呢，在最近的一次抓捕行动当中有200多个这个 MS-13 的黑帮是被抓了，那么在当中190个人是外国人，当中呢有些是有合法居留权的外国人，就是包括像有签证或是有绿卡的外国人，那么有些人呢是非法的移民，所以他们认为说透过移民改革就可以来杜绝 MS-13 黑帮对美国社会的危害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刚才的报道呢，提到了佛罗里达校园枪击案，现年19岁的尼古拉斯·克鲁兹，因为上星期三在帕克兰的校园扫射事件，面临17项预谋杀人罪的指控。枪击事件呢，还另外造成15人受伤，送进医院。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尼古拉斯·克鲁兹星期四首次出庭，法官下令将其羁押，不得保释。他面临17项预谋杀人罪指控。帕克兰星期三发生了大规模校园枪击案之后不久，克鲁兹被警方逮捕。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发表讲话，对佛州的受害者与生还者表达同情与安慰。
以爱回应恨，以仁慈回应残酷。我们还必须要一起合作，在我们的国家里创立一个拥抱生命尊严、创造深刻与有意义的人际连接的文化。
川普没有提及收紧枪支管制法律，而是把问题聚焦到了心理健康上。
我致力于和州以及地方领导人合作，帮助维持校园安全以及处理困难的心理健康议题。
但是国会民主党人要求因应这场屠杀事件采取收紧枪支管制的举措。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说，
我们再度看到由国会来采取真正符合常识的行动来防止枪支暴力的迫切性。
众议员麦克·汤普森说，这应该从对枪支购买者采取更严格的背景调查做起。
得有人拿出勇气来检视这个议题，并且想出国会能做些什么。更详细的背景调查当然是迈向这个方向的一小步。
但是共和党人面对这场悲剧的回应有更多的保留，这包括代表来自佛州的参议员卢比奥。
人们很生气，他们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不做点什么，为什么没有动静。挑战不只是做点什么，而是要做有用的事情。
在佛罗里达州，地方官员努力让破碎的社区恢复平静。
今天是疗伤的一天，今天是哀悼的一天。
但是在哀悼当中，当地督学罗伯特·荣西说，处理枪支暴力的时刻到了。
现在是这个国家真正就合理的枪支管制法律对话的时刻。
此时此刻，学生与父母一同为生还者表达感谢，并为那些再也无法回到家的人祈祷。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好，各位听众呢，以上就是今天第一个小时直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欢迎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越南一家法庭对非暴力的劳工和环境活动人士黄德平、阮南峰作出有罪判决，并分别判处他们14年和2年监禁。美国对此深感不安。他们两人均因参与抗议台湾钢铁企业2016年4月在越南中部沿海一带造成的大规模海洋灾害，并发起相关的倡议而遭到刑事起诉。黄德平曾多次声援越南政治犯和在押人员，他还多次参与抗议台塑的示威，帮助组织相关团体为因台塑排放有毒废水而失去生计的渔民索要赔偿。根据刑法258条，黄德平被控滥用民主自由，损害国家利益或个人和团体的合法权益。人权观察亚洲区主任布莱德·亚当斯说，既可悲又讽刺的是，越南政府以滥用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罪名控告人权护卫者，但事实上越南人民根本无法享有民主自由或人权。黄阮两人被宣判是近年来对和平表达观点的个人第六次类似的宣判。过去一年，许多人因维护基本权利被定罪，他们中包括阮玉如琼，又叫蘑菇妈妈，和陈世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2016年上半年以来，越南有越来越多的非暴力活动人士被逮捕、定罪、被重判，这个趋势非常令人担忧。诺尔特强调，人人享有表达、结社以及和平集会的基本权利。美国呼吁越南立即释放所有两性犯， 允许所有越南人自由表达观点，自由和平的集会，而不用害怕报复。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还敦促越南政府确保他的行为和包括刑法在内的各项法律符合越南宪法中的人权条款，并且跟越南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和做出的国际承诺一致。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